越伟大。
那我们来看呢，阿那律尊者。这时候呢，这个阿那律尊者就从座而起，顶礼佛祖，就跟佛陀说啊，我初出家的时候常乐睡眠，最喜欢睡觉了，佛陀就喝我啊为畜生类。那么那时候啊，每一次一讲法，阿那律尊者就打瞌睡。然后呢，其实他在打瞌睡的时候他很高兴，因为他是王子出家，每次挤挤挤挤挤挤到佛陀前面，我佛陀一开始讲完他就开始打瞌睡，所以佛陀有一次就骂他堕堕胡为睡，螺丝蚌壳类，一堕一千年呢，不闻佛名字。所以原来啊，那些螺丝蚌壳类啊，躲在深海里面，一天到晚啊啊，合着那个我们呢，现在睡是盖棉被，如果那时候睡是盖什么？盖壳，盖蚌壳。好，然后呢，因为懒得动，这个我后来去观察这个珍珠啊，所谓的珍珠的产生，其实珍珠的产生就像呢，你全身软绵绵哦，躲在那个棉被里面，那突然间有一个小东西进去，而你也懒得动。就用脚啦，脚搓搓啦，手握握，希望给它弄开就好了。那个珍珠就是这样形成的。有时候呢，好不容易伸个懒腰，啊，从棉被里面就伸出手脚出来，然后呢，哎，一粒灰尘进来，他又懒得自己起来把那个灰尘拿走，他就那边搓搓搓搓搓，好，久而久之，就隔一层墨，其实那个珍珠每一粒里面一定有一粒灰尘。或是小沙子。好，那我在看呢，啊，我在看我自己。好，我在看我自己。现在是夏天嘛，有时候人不舒服的时候呢，就身体很热啊。好，身体很热呢，你又把手脚盖在棉被里面的时候，哦，那时候很苦恼。尤其是最近，我最近在观察到我有那个乌龟的习气。好，怎么样乌龟习气呢？因为我头一定伸在外面，对不对？我的头哈，哦，如果那个棉被盖到这里，我就会觉得很痛苦，所以我通常都把脖子啊这样弄，顶多是弄到这里，所以很多时候早上睡觉起来，那个棉被都是全部拉到这里，全部都挤在这一段。然后呢，两只手掌一定伸到棉被外，我就是放这样子，然后两只手脚脚掌也放到外面去，那不像乌龟，像什么？我自己观察到是，好。因为你的手希望凉一点啊，不要再盖棉被啊，很热啊，手就伸到棉被外面啊，所以通常那个棉被就挤成一堆就挤在这个地方了哈，然后就最多就是盖到肚子，那不像乌龟吗？像乌龟啊，像鳖啊，哈，那我就在看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很多啊，很多的习气，很难得我们今天生而为人。很难得我们今天能够得闻正法，那我们如果今生再不解脱，你带着这个习气，你要轮到什么时候？那时候呢，好，你看阿那律尊者，如果那个时候阿那律尊者听佛陀一喝，他起积贤心的话，哼，我是王总耶，我还来出家呢，还捧你的场呢，好，你还这么喝着我，大不了是睡一下而已嘛，喝了这么难听。好，起那种积贤对立之心，那么今天阿那律尊者一定跟我们一样还在这里沉沦。可是人家不是啊，你看佛陀喝着我为畜生类，我闻佛喝，这个就是有惭有愧。好，我闻佛，我听闻到佛陀喝着，我就提气自责，就悲啼啊，对啊，我怎么这么爱睡啊，我怎么昏沉啊，我怎么睡都不知道啊。好，我常常在想，你自己在睡你真的不知道吗？你自己在打瞌睡你不知道吗？嘿，居然有人回答我，我不知道我睡了啊，我很认真在听啊，我不知道我睡了，我很认真在听啊。可是你就已经看到他眼睛这样，然后才点起来，然后 点起来头还摇一摇，然后 你问他说，你不知道你睡着了吗？我很认真在听啊，我没有在睡啊。这个就是无惭无愧，无惭无愧，心呢已经调举啊，已经调到不知道调到那个幽冥世界去了，然后还在，我不知道啊，我很认真在听啊。然后你问他听到什么法，不知道。你问他听到什么法，不知道。怎么会知道呢？已经睡着了，都还不知道自己睡着了。所以呢，阿那律尊者，这个就是有惭有愧啊，他的道心很强，算不错。还有闻佛喝者，就提气，就自己责备自己，七日不眠。好，你这个家伙，我今天用你，你既然呢，让我在佛陀的面前现世，挤到最前面去还打瞌睡，你让我这么没面子，我就让你不睡，就呵责自己。你不呵责自己，还去怪师父太严了，师父太会挑我的毛病了。我常常说你们自私啊，自私自利，保护自己，常常在自己框框里面在那边绕，你们真的是不自见。以前呢，我心里想，你们自己做的事情怎么会不自见？后来我发觉，因为啊，离你们的真心太远了，你们真是不自见。那我真的是太厉害了，一看就看到出头之处。所以我现在在想啊，我太厉害了，让人家起烦恼，以后不要这么厉害。因为他一层裹过一层，就像那个蚕丝啊，那个蚕躲在那个蚕包里面，他一层裹过一层，一层裹过一层，他只能看到他最外面那一层蚕包，他不懂得里面还有一二十层的那个蚕丝在缠着他自己。所以啊，我不知道啊，我很认真在听啊。像以前我们的那师兄弟啊，打禅机，打那个禅机，他就坐在我旁边，他真的是好睡到这种程度。他睡到什么程度？他睡到那个整个头就放在我的肩膀上，我就动一动，然后他就摇了，就摇起来，然后呢绕圈绕圈绕圈，然后就等过一下，头又靠到你肩膀上，我就给他弄起来，我就给他弄起来，清醒一点好不好？一天十支香，看到你睡九支香，嚯，怎么这么会睡？他跟我讲，我哪里有睡？我在参禅呢。我说你在睡功啊，参禅。我说你头已经靠到我这里耶，有两三斤重呢，靠很久了呢。我哪有靠你？你不要靠我就很好了。唉，真是哦，真是无可奈何。所以现在他还在那里睡，每一年都要睡上好几个礼拜。然后现在我在哪里？我在这里。然后你再去跟他坐旁边，他一样照样同样又回过来。你问他说，啊，你怎么还在睡？我哪有睡，我在参禅。然后呢，哼，念佛是谁？谁知道念佛是谁？他就丢给你这句，谁知道念佛是谁？什么念佛是谁？念佛是谁？念佛你要去观前因，能念的是谁？所念的佛在哪里？对不对啊？念佛是谁？对啊，到现在还在念佛是谁啊？还在做啊。好，所以啊，每一次啊，好，看他们在打禅期的时候，每一次在打禅期的时候啊，真正在那里面懂得用功的100个人当中没有超过三个。不是在练腿功，就是在练形象功，然后就不然就练睡功，三个。你起来哦，他们练腿功的呢，一坐呢几个小时不愿意动的，你起来惊醒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看到他们正襟危坐。 练行功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他做得很端正，要给人家看的。练睡功的那就各种姿态都有了，有这样的，有这样的，然后有头离地上，他的睡友很厉害哦，打一圈，然后呢就往前点，哎，那时候好像有眼睛，哎，那个头好像有眼睛，离地一寸，他头不会去敲，不会去敲到，除非很少啦。我曾经哈，在那个长期当中哈，最有意思的是有一次啊，大家正坐到哈，差不多快要下课，已经差不多都很近了。突然间听到砰，所有人都清醒，一个睡着，睡到整个就这样躺下去，然后脑去敲到砰，一砰下去，眼睛张开，头摸一摸，然后坐起来，一脸无辜，像看到大家都在看他，就有点不好意思，头低低的假装参禅一下，假装一下，不到五分钟 就又去了。所以啊，这个呢就是你说它是一种病，如果你愿意让它成为病，那也是你自己愿意，你纵任你自己让它成为一种病，就变成一种习惯性，而不愿意去醒觉它。如果你不愿意让它成为一种病，那就没有交煎的时候，唯一法上而行，在这个时候就是打死我的知见，打死我的念头，依什么？依法而行，越苦就越不能妥协。因为我们呢，如果你已经超越那个苦境，在后面你可以呢慢慢调整调整，可是连那个苦境都未曾超越的时候，每一次听到别人讲，我已经讲过啊，如果不是从你们自心起来，自心起那个愿行愿力，那听到别人劝几句，哦好，发勇猛心，三天过了又完了，因为别人劝发都没有用，不从自心去解没有用，就常常陷在同样的情境，仍然常常在那边折磨，在那边对立。好，我就跟你们讲过啊，在以前呢，我那时候喜欢诵《金刚经》，在发愿诵《金刚经》的时候，宇宙一天要诵好几十卷。好，看到呢，人家那个《金刚经》啊，诵30万卷，那个比丘尼，一个月前呢，阿弥陀佛啊，以及七佛如来都现前摸他的顶，给他授记，你将来必定成佛。但是我们不是你的本师，你的本师出现的时候会给你授记，你将来的佛号叫什么？那个比丘尼啊，一天诵30卷《金刚经》，好，那么一生诵30万卷。好，一个月前，阿弥陀佛亲身来告诉他，你生我国土上品上生。好，你生我的国土上品上生。你看人家那个，那么那个比丘尼啊，也是比丘尼。你说比丘尼佛性比比丘少吗？不是。你说你们在家居士、女居士比男居士佛性少吗？没有。看你自己愿不愿意用功。看你自己呢，是愿意让你，如果我常常讲过啊，你如果针对你自己好，你就要你的路很清楚，将来呢你选择的路要你生生世世都能受用很好的。你如果要对你自己不好，那你现在就自私一点，对你自己好一点。我讲这样听得懂吗？有没有道理啊？虽然我讲得这么明白，有听没有懂？有听啊，听来干什么？我告诉别人用的。哎，我告诉你们哦，师父说要对你自己好，就对所有人都好，生生世世能用的；要对你自己不好，那么就现在自私一点，对你自己好。 是拿从这里听进去，从这里出来，拿去给别人用的，不经过心行的。这就是为什么口中满口仁义道德，我为什么一再讲你们虚伪性非常强，虚伪性，因为从这里到这里，所以我讲啊，你们写写写，一天到晚在写，你要真正写入哪里？真正写入你的心，然后流出你的行。你不是啊，稍微一点苦，一点点苦就妥协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就顺自己，好了好了，现在不要让你们受苦。你看人家阿那律尊者，你让我没面子，我就让你七日不睡觉，结果一弄呢，怎么样？失其双目，因为七天不睡觉，那时候我真的尝试过，一整个晚上连续两天不睡觉，那脑筋精神很差。为什么？因为要诵《金刚经》，想要诵《金刚经》，啊，很想睡觉。那《金刚经》哦，有时候真的是你要诵它，要有殊胜的缘分。那时候业障，想睡到什么程度？我拿那个牙签呐，眼睛就，然后呢，就这样。就是为了让你这，因为还没背起来嘛，你如果背起来还好一点，对不对？因为你不用看就可以默念了。可是其实在想睡觉的时候，默念也一样没有了，跑掉了。好，所以呢，哦，那时候用尽方法，鼻子捏啦，耳朵揪啦，哈，当然呢，旁边放一条毛巾，随时随地让我这里冷却，不要让他睡着。好，然后呢，有时候啊，脚啊就不要穿鞋，踩在凉地板，不然就去泡冷水，就是让我自己要在那边做完诵金刚经。那时候这个人啊，坚忍卓苦，你能够忍过你自己那一段懈怠的时间，你将来才能够运用自如。你们不是一点小境界，哎呀哎呀，我现在很累哦，哦，我现在面包虫在发了，哦，我现在如何就妥协。你为什么不去观察你所妥协的境界是什么？你为什么要妥协？你已经妥协在自己的这个情欲上，还在讲，哎呀，我对师长的教导有排斥性，有如何？因为你愿意固守你自己我见，愿意安住在你自己的那种强维之内，是你自己不自见嘛？我很清楚嘛。然后你们就在那边摇头晃脑，当别人一讲哦，你就有道理有道理，然后做不做？不做，照样照我的。所以呢，那个水管就接得歪七扭八，然后呢，行为思想上，你已经觉得你都想通想好的时候，到你做出来已经歪七扭八。就好像我们刚刚说的摄影机的事情，就不能够承担自己啊这种好名贪好东西的习性。他第一念讲，我就说好，那这中间省了多少事？省了多少事呢？省了半个月，省了三个礼拜，省了21天，这些路都白走的。所以你看呢，我们这种好名的习气，因为有这个经验，我下一次就不再重蹈覆辙。好，这个扩音器来，不要，我们不要试用，既然不是了，马上换。你才不会再受，你看看他东西放这里，我们也不高兴用，他在那里心里也在起鸡血，诶，他到底留不留，到底留不留，放越久越不能换，我们这里也在紧张，他到底来不来，拿去换，不老实吗？对不对？所以经典里面所讲的，它不是只有文字，它跟你的人生是息息相关的，都是什么？我们的习气耶。那时候呢，阿那律尊者啊，因为呢听佛陀一呵斥，他眼睛都不肯闭， 哎，有没有睡觉？有啊，跟我一样啊。他只是他老人家哈、哦，这个愿力跟魄力更强。他七天，我只有两天，所以我现在眼睛还很好。眼睛，我现在还继续攀岩外境，人家他已经用什么？用火眼金睛。现在人家他观三千界，如见阿弥勒果。诶，讲到这个呢，我就想到一件事情。在英国有一个啊，本来是科学家，有一天呢，他是在研究物理的。有一天他吃饱了没事干，他想去看看那个太阳中间的黑粒子哈，到底是有什么变化。结果他就张目直对太阳，哈，他就张开眼睛直对太阳，一直看太阳的那中间的黑子。就看了半个小时之后，他发觉啊，完蛋了，我的眼睛瞎了。看半个小时而已哦，他那个眼睛啊就被那个太阳的那个光所折热，就是烫伤了，眼睛就看不见。然后他心里那个我执又很重，也不肯承认自己眼睛瞎了。人家一定会问啊，问说为什么你眼睛瞎了啊？你生病吗？又没看见你生病。他不会去告诉人说我故意去看太阳，人家会骂他神经病啊！这个面子问题又顾着，所以后来他就干脆退休。他退休之后呢，他就自己关在一间房子里面，就专门就退休就对了。他眼睛常常用一块布绑着，然后呢用那个湿湿凉凉的东西好就敷他自己眼睛。他自己也当医生，所以他知道用什么眼药啊，怎么样去保养。三年后呢，有一天啊，经过三年了，看半个小时，经过三年，然后三年后呢，他有一天呢，他自己感觉到，哎，我的眼睛可能好了，所以他就啊拆开自己呢，就在趁一大早阳光还没出来的时候，因为你眼睛刚一接触到光亮的时候不可以太亮，他就早上就很清晨的时候就去散步。当他去散步的时候呢，他突然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。三年来他都不用眼睛看这些东西，现在他在重新看的时候，他居然看到每一棵树或是每一棵花，那个花苞正要开出来的时候，他看到呢，从花当中有一个气体，就好像我们在画的那个花的小精灵。然后呢，他就站在树荫下就看那些花，他们就从那个里面就这样子慢慢出来，慢慢出来，他们好像也要吸收那个阳光啊。出来之后他们不知道他有人在看他，他也不知道，他轻轻松松就躺在他的花瓣上，然后呢，再倒转回来再看他这个床啊，他那个花的床，然后他就很欣赏，哦，我今天把花开得这么漂亮，就在那边深呼吸，在那边往他才知道说，哦，原来每一朵花、每一棵树乃至它的叶子都有它的灵魂。这时候呢，就突然间跑一只狗出来，那狗最不识相了，哇哇哇哇！然后那个小仙子呢，吓了一大跳，就在那边发抖，刹那咻，变成一股那个就是猛猛的气，就躲进去那些花里面。好，然后呢，他从那时候就开始来研究这个植物的生命与人类的沟通方法。那时候我在打妄想。我要不要把我的眼睛也蒙上三年来试试看？他三年都没有看这个外境，结果呢，我不懂为什么，我心里在想啊，因为他三年当中没有在受这些东西色彩的污染，所以他这里已经 clean 很干净。已经弄得很干净之后，当他第一次在接触的时候，就等于他直接触到，他直接与那一个意识作用的平衡线，所以他才能看到他们。好，那么能不能看多久我们不知道，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不用眼睛看，用什么看？用心看。那阿难律尊者呢就说啊，佛陀呢后来啊，因为有一次呢，阿难律尊者眼睛瞎了之后啊，他要出去托钵啊，各方面都很麻烦，眼睛真的瞎了啊。他那有一天呢，他在房里面，那么衣服破了啊，他摸到自己衣服破了，然后要缝衣服呢，又没有办法穿针， 眼睛看不到，他就在那边叫，有没有人要修福的啊？有没有人要修福的啊？好，结果那时候大家都已经出去了，有那个居士啊，请大供养，所以这里面都没人。那天啊，佛陀呢啊，想要寻疗房，所以请人家帮他带食物回来，没有自己呢去受接受应供。这佛陀就听到阿那律尊者在叫，阿那律眼睛看不到嘛，他不知道没有人在那里面，就听到佛陀喊说：“我来修福，我来修福。”那佛陀赶快走过来说：“哎，我能为你做什么吗？”他说：“我能为你做什么吗？”他不是讲我帮你做什么。然后阿那律尊者一听到是佛陀的声音呢，就眼泪就流下来了。哦，佛陀啊，你看啊，你都是你喝着我啊，让我是畜生类，所以我现在眼睛瞎了，七天没有睡觉，哎，七天没睡觉眼睛就瞎了。佛陀说：“这么笨，谁叫你七天不睡觉？我只是告诉你，该睡的时候睡，不该睡的时候不可以一直打瞌睡。”好，结果佛陀教他呢，乐见照明金刚三昧，以欢喜心乐见一切事情，用你的智慧观察去照光明，这种金刚不变异的三昧。如果你心中一直起欢喜心，在这个时候阿那律尊者呢，虽然眼睛看不见，但是当他能够接受眼睛看不见的事实之后，他就开始用什么呢？回顾到以前所进去的东西，然后开始放下，把那些起心动念那些清除干净之后，就变成通身视眼，所以他证得什么？半头天眼，眼睛都可以张开，整个头都是眼睛。好，我们讲他说证半得天眼，他说我在观啊，观见十方三千大千世界，金针动然，好像观掌中果，我好像在观手掌中的水果一样，是为第一。所以佛陀，你问圆通啊。好，如我所证，玄见寻言，思维第一。这里呢，我们必须要学习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法门，什么呢？玄见寻言，寻缘。这个就是什么？其实这个就回到本因。旋就是旋转你的眼睛触到色尘之后，旋转回来看到眼睛能够触色尘的前因。寻缘就是你依着那个足迹回来看到你的本来之处，缘。听懂吗？有没有听懂？所以你不要一直追着那个见，你们不要一直追着我能见的这些一切色，你必须回这个色回来去看我们本因能见之处，这样听懂吗？好，再来我们来看周立盘陀伽即从坐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：“我缺诵此无多闻性，我呢不能够记诵，那么没有多闻之性，我听法呢没有办法啊能够体解。最初呢，我遇到佛陀出家的时候，闻法出家，那么只记呀、啊、记诵如来一首记诵，在一百日中呢得前一后。”那么得后记得后面又忘记前面，记得前面就忘记后面。那时候这个周立盘陀啊，他的哥哥叫大周立盘陀，他的哥哥呢一出家七日后就证阿罗汉果，然后呢他就带他弟弟去出家，一出家之后呢，五百大阿罗汉看他可爱，共同来教他，都教不会，五百大阿罗汉共同来教他，通通教不会。后来他哥哥跟他讲说：“你实在是太笨了，爸爸还留一点财产，你干脆回家算了。” 然后就在那边哭，我不要回家，我要出家。好，结果呢，他一边哭啊，就站在祇园精舍，站在祇园精舍门口。那佛陀呢，刚好回来，就问他：“盘特啊，你在这里哭干什么？”他说：“我哥哥叫我去回家去了啦，因为我太笨了。”好，佛陀说：“你不用回家，你在这里帮我扫地好了。”你看哦，五百大阿罗汉教了整整一年，东东一句都记不起来。那佛陀呢，原先跟他讲一首偈颂啊，啊，扫尘的偈颂，啊，他也记不起来，啊，已经在那边扫了三个月，通通记不起来。佛陀跟他讲说，那你干脆啊，你就哦，一边扫，口中就一边念除尘除垢。你就念这个就好了，除尘除垢，就除尘除垢。他就在那一直扫，每天扫，树叶掉下来他就扫，一掉下来他就去扫，他很专职啊，很认真在扫，除尘除垢，除尘除垢。诶，他半年多之后，有一天呢，他在扫地的时候，他突然想，就自己开始想，因为他每天就很专心，只有很专心在做扫地这件工作，他也不去想其他，也不用记很多，所以在那个时候呢，他那个身心呢，就像摇荡的水桶，已经静下来，慢慢静下来，静下来之后，他才可以看清里面的灰尘。所以他那时候就突然想到，佛陀要我扫这个尘垢，那么我在扫这个尘垢的时候，我心中如果有一些肮脏的思想上来，那个也是尘垢，我也应该给它扫离，就从扫外境回到什么扫心境。因为这样子呢，过不了多久呢，居然就证四果阿罗汉。他光扫地就证四果阿罗汉，他一证四果阿罗汉，佛陀就知道了。好，那么下一次呢，下一次啊，这个我记得好像是波斯匿王要请供大众生，好，然后呢就特别一个条件，那个最笨的五百阿罗汉教都教不会，那个没资格受供的那个不要来，再起分别心嘛。可是那时候他已经证阿罗汉果咯，那佛陀就跟他讲，你帮我拿钵，好，你帮我拿钵。然后就进去，结果一进去呢，到皇宫的门口就碰到那个守卫，那守卫一看到他就给他挡住，你不能进去，佛陀所讲的法我还能够背一两首，诶，你连一首都记不起来，你怎么有资格来应供？你不能进去。好了，那周利盘陀伽呢就在门口不能进去，被守卫所挡，那大众呢都在应供。这个时候呢，到佛陀要吃饭的时候，所以看佛陀，你的钵怎么不见了？哦，我的钵啊在门口，等一下就有人送进来。这时候呢，就突然间看到从外面有一只手，就伸到佛陀的面前，就把钵放着。那波斯匿王一看，很恐怖啊，怎么从外面伸一只手进来，然后没有看到人呢？还叫人家去看那一只手，就看到那只手收回去，一看，看到门口还有一个比丘，这个周利盘陀伽，人家不让他进去。就佛陀说啊，他现在已经啊，是啊，贤圣位的人，你们不可以轻慢他。好，然后呢，后来又叫他呢去为比丘尼说法。那比丘尼一听，连那个初出家都会背诵佛陀的偈颂，哎，周利盘陀这么多年，你佛的一句都不记得，有什么资格来跟我们说法？好，结果呢，他们就故意的要来捉弄这个周利盘陀伽，就弄了一个很高的法座。那个法座要用神通才飞得上去，可是没想到呢，这周利盘陀伽呢去到前面，就坐在那法座的前面下面，然后呢，他也不上高座，自己随便坐一下，反正我飞不上去就飞不上去嘛。可是我们呢，我们不是，我们看到那个法座就知道故意是在轻视我们的，我们就会起机嫌，对不对？可是他很坦然的面对，上不去就上不去嘛，就不要上去嘛，反正我今天责任是来说法嘛，还是坐在那法座下面，就跟大众讲到扫尘除垢。他 他把他自己经验讲，一讲完的时候，所有那些比丘尼呢都合掌恭敬趴在地上，这个时候他才显神通上去法座现十八神变。可是我们是不是这样？我们凡夫不是先现一现，后面没东西才来在那边演示，人家是啊先做本分事，然后呢等你们都降服了才告诉你们我是有德的。圣者与凡夫不同在这里，显然我们随时随地问我们自己，我们都是凡夫，可是呢这三年当中一手记上记不起来，我相信我们在座诸位没有一个他这么笨的，我都觉得我自己很笨，背一首大悲咒要背一个多月，人家那个很聪明智慧的六个小时可以背楞严咒，我六个小时我看只能背往生咒，我的楞严咒是足足背了一年，足足背了一年。那你们看，照说起来你们都还比我聪明，对不对啊？可是呢我们呢都还比周立盘陀且聪明，我们会比他笨吗？不会啊。那么但是周立盘陀且他是有树荫，树荫就是律法，他以前是三藏法师，人家去问法的时候他不愿意进侧而讲。那我今天呢虽然是大头症，可是只要有人问法我一定尽本心缘下去说，就是我所知道的一定尽心而说，问题就是在你们学不学，这个就是我不吝法，所以我的法缘很好，原因在这里。那你说他的愚笨智慧呢跟你不用嘛，你常思嘛，那你怎么有资格再聪明？所以今天呢，我们自己这种自私愚笨已经都不能够进步，你还不能够承认自己的愚笨，还要显自己很聪明，然后还要很自私的保护自己，砌这个城墙，你自己不推倒外面任何人都推倒不了，为什么？因为只要你心起，这个城墙就能够砌起来，对不对？要靠你自己去推倒啊。那么这周立盘陀且就说呢，后来佛陀怜悯我愚啊，教我啊，这个是呢啊，周立盘陀且又自己说，佛陀教我什么呢？安居在结下安居当中调出入喜，那时候呢我就观察到我的气息吸进去，它吸进去到我的全身的时候，慢慢那个气跑跑到脸，跑到鼻子，跑出来又跑到心脏，又跑到脚，然后呢又从皮肤这样排泄出来。到最后我把吸进去的气放在我全身的那里，是不是无所放处？然后呢既然吸进来的气全身窜到最后它从皮肤上跑出去，对不对？那我以什么力量再吐出来那一口气呢？我既然吸进去，然后这个压缩机在动，然后跑啊，都已经从毛细孔出去了，我怎么会还有气再跑出来？其实跑出来的气是不是你吸进去那一口气？不是，因为进去的时候啊有这一股气的摩擦进去，然后它就摩擦到我们原先里面的细胞空间，然后呢他们就把他们排出的废气，把我们所谓的心气抢着拿进去，就把那个排出的废气就推出来，所以我们所吐出来的，如果你心够静的时候，你心静到某一个程度，你吸进去的是无色的，可是你如果生病的时候，你所吐出来的气会是淡暗灰色的， 如果你身体没有生病，身体很舒服哦，精神很好，你所吐出来的气是什么呢？是淡灰色的，有颜色的。好，哎，那我们来看，吸进来的气能够让我们活下去的力量，你吸进来的是什么？空，对不对？从这里再排出去的是空，然后呢，从空中再挤压，再吐出来，吐出来。若你不去仔细观察的时候，你吐出来是什么？空。能够让你依着而生存的是什么？空。没有空气，你能活吗？第一个非常重要的，我们在第四卷讲到地水火风当中，以风力为先，风力支持世界，对吗？好，没有这个风力支持这个世界，维护这个世界，你能活吗？你们告诉我，哪一个能活？啊？不能。那么这时候呢，啊，这周立盘陀伽就说，我调这个出入喜，那时候我观察这个喜呢，维系穷尽，啊，进出之间呢，无所依处，无所去处。那么生住意灭，诸行呢，刹那，这刹那刹那当中呢，念念变化，在变化的过程呢，我们又没有办法去观察到它的变化，变化无所起处，变化无所灭处，其心豁然。那时候我的心呢，突然间开朗，得大无碍。原来一切生灭相是无根，因为这样子乃至漏尽成阿罗汉。那么我诸佛坐下，应成无学。佛陀问圆通呢，如我所证，反习寻空是为第一。反习就是你一直观察这个出入喜，进来出去，进来出去，都寻着什么呢？它的自性是什么？空性，对不对？它的自性是不是空性？空气的空性，对吗？没有这个，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能活，而我们是依着这个空性而生而灭，而生而灭，而生而灭，就在生灭当中呢，就是起那个攀执生，而起那个厌离死，因为这样子才有这个相续的色身攀执。好，我们今天呢先讲到这里。我们来看下一个法门呢，是这个焦饭波提。焦饭波提呢叫牛氏比丘，他从证阿罗汉果之后呢，就不住在啊我们这个南瞻部洲，他是住在呢这个刀立天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牛氏比丘啊，在过去世的时候曾经犯口业，啊，就有一个呢，他当这个小沙弥的时候，那有一个啊证阿罗汉果的老比丘，因为年纪很大了，他讲话的时候啊，跟那个动作就好像那个老牛在摇草。那么这个小沙弥就笑他呢，你呀，啊，这好像在老牛在讲话。结果呢，自己感得啊五百世牛王的做这个牛王的这个因缘。那因为经过五百世的关系，所以他在吃饭的时候呢，就像那个老牛啊在摇草，常常会反刍。什么叫反刍呢？其实呢，我们呢从这些大德啊，或是从这些比丘身上，我们可以反观到我们自己很多的习气，啊，这个牛氏呢，啊，比丘啊，这个牛氏病啊，我也有，啊，你们不要小看我啊，看这个师父这么多毛病，啊，我告诉你们呢，啊，当你们吃东西吃得太急的时候，很贪心嘛，这个东西很好吃嘛，像昨天晚上。 昨天晚上呢，那菩萨很慈悲啊，知道我喜欢吃那个破布子，我最大的能量只能半个，他给我拿一个上来。然后当我看到那个破布子的时候，我就想我要吃完它。其实吃到三分之一的时候，我已经在胃痛，因为吃太快太急了。然后又看那一碗面，虽然那一碗面东西不是很多，一般我的能量只有最多只有那一碗面的三分之二最多。好，你如果是一半也够了。我又想说那一碗面已经泡烂了，因为他们弄上去的时候，我在散步嘛，没有去看。那碗面已经泡烂，又不想把那个面吃完，可是呢眼睛又盯着那个破布子。这些破布子吃到三分之一的时候已经开始在胃痛，但是呢我就想说啊，这个人呢这个习气哈、啊，我给自己一个很好听的声音，那就是说哎呀，我不要再留这个东西让他们难处理，为什么其他东西我照样留给你们，不会让你们不会觉得难处理，其实是给自己好的名称借口。但是后来我没有吃完呢、啊，我当我吃到一半我还继续吃哦，胃痛了还继续吃，吃到一半的时候我就觉得嘿，我在讲经呢，那我自己都做不到，我还有什么资格讲别人，就停止了，就拿一个碗给他装起来。装起来的时候我想说我要给他拿下来，拿下来呢我又打一个妄想，哎，反正他们也不敢吃嘛，他们一定会留给我吃，我干脆不要拿下去好了，就放着。好，可今天早上呢，这个人啊一触到镜的时候，那种猛烈的贪心哦，如果你没有继续从那境界上去反观，你真的很难去提起。今天早上我在看到的时候我还是吃，不过呢我其实只有吃几粒。好，我就是要面对我这个贪心，我如果是偷偷摸摸的话，我就偷偷吃几粒，然后把那一粒里面的种子就丢在我那边就好了。可是我要让你们看到，我把昨天的留到今天，其实让你们看到就是我昨天其实没有吃完，不能吃这么多，但是呢今天呢我就要面对我自己的习气的后果。哦，师父原来昨天那个没吃完，可是以前我们为了好面子问题啊，我们就啊，昨天你既然没看到了，今天就给他弄一弄，就丢到我那个果园，我那个草地上，就不会再拿下来。好，然后呢，很不舒服，对不对？因为那一碗面啊太大了哈，吃下去虽然很多汤，很不舒服，所以我就出来惊醒。出来惊醒的时候念心经，啊，因为你里面很不舒服，你就一直发热，然后外面又下雨，然后就内外寒热不调。然后呢他因为他已经告诉你我受不了了，我已经告诉你我受不了，可是我还又给他塞了，又塞了一点心。结果啊，当我散步进行的差不多比较好一点进去的时候，要去刷牙，头低在脸盘上啊，多余的那一口马上就吐出来了。好，那在以前的时候呢，我有一种习惯性，我吐出来我不会给他吐掉，再反刍一下，咬一咬再给他吞下去，这个就是牛氏病。也就是你很多东西你很急的给它吃下去之后，可是能不能消化，不能，不能消化，然后你就呕就出来，可是事实上不是呕吐，那只是一种反刍，你就是把胃里面的东西又弄到这里来，然后呢又给它咬咬咬咬咬得更碎之后再吞下去。那以前我胃不舒服啊，那时候好像是胃下垂的时候，常常就是这样，你只要装一点点东西，你那个胃整个往下垂，就好像上吊一样。大概以前呢，因为脾气不好也有上吊过，常常这里就觉得一个绳子绑在这里。我有一次就问医生，哎，为什么会这样？他说你这个是胃下垂的现象，你汤喝太多了。我说我不喝汤不行啊，我常常觉得很口渴。他说我的汤跟水喝太多，你像一般这个没有水跟汤我吃不下，没办法吃。好，这个就是什么呢？这个就是恶鬼道的果报，一天到晚希望有水喝，水有水喝。我以我色身来告诉你们，你们身上也有这么多病，对不对啊？只是我不能讲别人，我讲别人呢是人家会起嗔恨心跟讥嫌心。 可是我讲的是事实。那你们就这样啊，然后呢，其实胃里面也不是很多东西，然后就反刍，就吃一吃吃一吃，就又吞回去。那么这个牛氏比丘更严重，他每一次吃一堆东西下去，他就啊，然后呢就出来就所以众生就积血。你看这个比丘这么没威仪，那吃东西呢这么贪干什么啊？不然他就是呢，他在嚼的时候呢，好，就下牙比较凸出来，然后呢那个口水就从这里滴下来。好啊，所以后来佛陀跟他讲，你不要留在人间啊，你干脆去刀立天，刀立天人不会积血你，那你去吃天使。所以牛氏比丘啊，这个焦饭波提呢，在佛陀的十大弟子当中还是受天供养第一啊。你看他有这个牛氏病啊。那我们这样子反刍的时候呢啊，除了啊是牛的习气之外，还有更另外一种牛的习气，是你给它吃到胃，因为牛有九个胃，牛有九个胃，它食量，它工作很多，它要吃很多草，所以它通常都是吃下去，赶快吃吃吃，塞满这个胃塞，哎，不是九个胃，四个胃，好，它塞满了所有胃之后呢，它等没有东西的时候，它才慢慢的一点吐出来，摇摇摇，再吞下去，它一直在活，它享受它肚子里面在吐出来那种食物的味道。那还有另外一种是什么呢？什么动物的习气呢？不过那一种你可以看到的，那种习气也更麻烦。那种习气呢，在我们人间会感得什么呢？这个大脖子的果报，就是猴子。你仔细看猴子在吃东西的时候，它赶快吃吃吃，有时候它吃吃，它就给它挤在这里。那我们呢，吃的鼓鼓塞塞之后，然后呢，他们呢，就吞不下去，然后也不愿意吐出来。这个是猴子的贪心。所以呢，其实我们呢、啊，我们在这个人世间，在人的行为上，我们生生世世都做过，已经沉沦过太多事。我就讲过啊，今天你们还不肯舍离你们的习气，就是你们不够苦，苦的不够，你们还继续愿意保留这个习气，继续让这个习气来折磨你们。如果你们有反观到这些习气，让你们觉得恶心的这些东西，已经成为你能够养成这种习惯，最少都得百世，一百世以上。像有时候我在讲啊，像现在人类很颠倒啊，哈，像很多什么人妖啦，什么那些，我说哈、哦，那些不是人妖，那些男的去变性，那些就是他当太久女人了，他已经当太久女人了，这一次好不容易做男的，他不觉得男的有什么好，他喜欢女人的样子。所以呢，他就啊，一个男人的样子呢，声音也是男的声音。哇，有一次呢，我去那个泰国的那个菜市场，啊，我看到前面来两个女的，我、哦、身材很好，走路婀娜多姿哦。我一出生，哦，怎么会这样？声音是男的，穿迷你裙，穿高跟鞋，那迷你裙还很迷哦，只有盖住屁股的。然后还拿了那个小皮包，还留长头发，还挂耳环，哇、哦，很漂亮啊！是那个就是已经当太久的女的那种习气。那么你们看我们女众呢，很多有很粗辣辣、很大很男众的形象，那个就是当太久男的啊，才堕入女生的。所以我有讲过啊，当我们在母胎啊，差不多四个月之前，没有男女相的。那男女相肉还没生出来嘛，还没有决定你是男女相嘛，开始决定男女相的时候，就是你一直相续增长那个贪心，对母亲所给你的讯息，你一直在增长那个贪心之后，还要加上你的业力才感觉男女相。当然你的业力呢，说是说你的业力，也要说到是你父母亲之间的共业之力。如果你父母亲之间呢有这个善福的时候，你可能呢在那当中还会变化，可能有女的就变化成男的。像我们讲药师经就讲过啊，就有一对寡妇，有一个寡妇啊，那么非常孝顺她的婆婆，她是一个姨父子，那个姨父子那个女生出来是女孩子，一个月后呢， 在睡觉当中，第二天他起来一看，哎，要帮孩子换尿布，怎么变成男的了？一夜之间呢，生出来的女孩子已经变成男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那个意识啊，神识还没有执顾那么严重。所以为什么小孩子哦，你看他们那个密宗的修行法师啊，那个成就会这么大，原因就是因为呢，他们从小给他很清净的环境，没有受这个世间的污染。那我们这么多顽固的习气，其实就是在于你一直接触这个色尘，一直攀缘这个色尘，然后执着这个色尘，执着这个色尘，因为忘失了你本身具有的佛性，就无所依靠。因为无所依靠的关系，就更执着于这个色尘，要抓这个从虚空而来的这个色尘作为你的能够依止之处。所以呢，到最后老的时候为什么不能放？因为一直忘失了我们本有的佛性，所以小孩子的时候比较好教，原因在这里。那么这个交换波提比丘啊，从坐而起顶礼佛足，就白佛言，他说我有口业，在过去节呢轻弄沙门，世世生生呢有这个牛氏病啊，就是牛反刍的这种习惯。在这里呢啊，这个交换波提啊，到这里已经教我们一个回观的法门。我生生世世有这个牛氏病，也就是当我们生生世世累积起来这种习性、习惯性的这些行为是什么？是病，是病啊！而这个就是让我们受苦真正的原因啊，所以不是真的。再来呢，啊，我们来看如来是我。这时候呢，如来是我，佛陀呢，你教导我一味清净心地法门，我得灭心入三摩地。他这个如来是我一味清净心地法门是什么呢？不是啊，这个真的清净心地。不过佛陀要他呢，直接契入什么呢？舌根，直接侵入舌根，因为他常常吃嘛，常常反刍，所以他的六根当中他用的最多的就是他的舌根。那么佛陀要这个交换波提比丘呢，从舌根当中去观察你能够喜欢这个反刍味道的心。但是我们看到只是看到这个舌根反刍，哎，好像蛮有味道，还有味道蛮好吃的，可是你能感觉的这个心如何？这个是什么心呢？妄想心，我的灭心。诶，当我在反刍反刍的时候呢，我那时候呢就发觉，我如果心念不相续去贪这个食物的味道的时候，那么我就不会有这个反刍的习性。也就是这个反刍的习性，事实上就是让我们依着习惯性一直轮回的这种习性，让你们依着这个习惯性一直轮回。那你看看我们是不是依着我们的习惯性在轮回，是吗？好，所以我的灭心，那时候我的心呢，当我发觉我不再相续去贪这个我口中反主角的味道的时候呢，诶，我停止了这种相续的贪心，我就不会再呕出来，然后就在那边反刍，又吞下去，又感受那个味道很好，因为这样而入三摩地。我观察味之知，我观察味道的知觉，非体非物，也不是这个味道的知觉呢，也不是这些食物，可是呢也不是我舌头的本体。能够让你感觉好吃的要三个东西汇合，第一个就是要你舌头上面那一点一点那个东西，第二个就是食物，对不对？当然你还要加意念的心， 所谓这个意念的生灭心。若无心，你怎么吃好吃的食物有没有用？没用。若无舌，食物能不能用？没用。所以必须三缘和合。而我无心的时候，我得灭心，我心灭，不再相续注入这些原料的时候，那你东西一个东西解开，这个一个心念解开的时候，其他三个是跟着瘫痪。有听懂吗？好。所以呢，我现在观察这个胃的知，胃能够知道味道的这个感觉，原来呢既不是我的舌体，也不是这些食物。刹那当中，我应念呢就超世间猪肉。超世间猪肉，在那里应念超世间猪肉的是超什么肉呢？超肉出于贪这个眼耳鼻舌身触这个沉静，这个未沉之境的因缘。好，所以呢应念啊，在那个时候呢，教范波提比丘啊相应那个心灭心的时候，停止那个相续对味觉的贪念，就可以超世间诸漏。超世间诸漏就是知道一切色声香味触这个法尘啊，以相应我们的眼耳鼻舌身触境的因缘，全部是什么呢？全部是一样的，就是必须三种因缘具足。第一个就是我的眼耳鼻舌身必须触到境，第二个必须有境，但是第三个最重要的，必须我起相续的贪意念，对不对？若你不起相续贪意念，只要中间抽离一个，其他的就瘫软了，就不能有作用。那么内脱身心外移世界，内脱身心就是呢内然呢，以我的心正当中就脱离这个眼耳鼻舌身的这个心，这里的心所讲的就是意识之心。外移世界，你那个色声香味唇干我什么事？你爱怎么生灭就怎么生灭，不过我要不要吃？要吃。受什么食物？受天人供养，远离三有啊。他那个超世间有漏，就是刹那当中是正四果罗汉，所以远离呢欲界、色界及无色界三有。好像这个鸟出笼啊，离垢消尘啊，离开一切呢贪心相续的这个污垢。为什么叫做垢呢？啊，你看我们早上起来。我们早上起来念头啊积魔不休，就相续相续这个念。哦，讲到这个呢，我这几天真是啊烦恼啊。怎么样烦恼呢？我才发觉呢，我当我们手上拿的这个东西，这个成果，前面的路真是辛苦，真是辛苦啊。啊，这几天呢，因为我想说啊，我已经堆积了很久，把他们写来的稿啊要重新给他全部校稿过，把错误的字呢多余的字都给他划掉。哎呀，我讲一个小时，我这样讲一个小时，别人要写五个小时至六个小时啊，差不多一万字以上，我这样讲一个小时，然后他们拿回来我要用两个多小时才能检查完这一片。检查完之后呢，你看哦，三十几片我要用多少个小时啊？我们从这里讲课完，我回去就我坐到这两天坐到屁股发痛。那时候在画画的时候也是坐很久，好像没屁股这么痛。现在呢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齁，每一个人的字体都不一样，然后那个人哦，在写的时候心情好不好，写出来的也不一样。有的写字是哦，一画上去下面就断了，你就在那边猜了半天，这个到底什么字？有的更糟糕，有的是打瞌睡写的字，每一行都歪，然后呢，那个字就像在睡觉一样，等他清醒的时候是字坏话。有时候我会发觉中间好像掉了好几个字。好， 然后有时候你就看到他重复的字。那么好了，这个前面动作哦，从我开始讲，然后别人把它写出来，那个句式麻烦把它写出来，到我又重新校稿好，然后再来怎么样，再输入电脑打字，打字之后再怎么样呢，再剪辑，再做上那片 VCD， 光一片，你们手中的一片，24小时还算快的，还算顺手的，24小时一整天，难怪人家在制作这个这么贵，很贵。那你们看呢、啊？现在我们听闻佛法，像这样情况之下，我搞不好下次我一气之下呢，就给他放到网络上，那要看的人就去看，可以看得到人就看，不然你这么辛苦，不能大家都看到，那多可惜。可是，一想到那个网络，那个网站时间的租费，哎呀，又是一笔天文数字。所以在这个世间上啊，要成就这些因缘真是不容易，多么希望啊，每一个人有机会听到人，有机会手中拥有的人，你都是大富贵的人，你集了多少人力、时间之力、金钱的力量、精神的力量，所以应该要好好珍惜，因为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从教稿到现在又经过了一个多礼拜，每天都坐在那个椅子上。以前我坐再久我都不觉得那张椅子倾斜，现在已经觉得那张椅子被我坐到倾斜，因为一只手要写嘛，然后呢又懒得坐下来，所以用一块那个垫子坐在上面。所以呢，哇，真是啊，疲劳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为了我自己的号名啊，被关在鸟笼里面。我被这个号名关在鸟笼里面，说好听呢，都是啊，为后世的众生留这个法啊；说难听呢，各有因缘，我实在不用这么啰里啰嗦照做啊。可是。话也是这么说，我们也是尽量做，但是我们在啊人力物力财力呢，好没有办法很雄厚的情况之下呢，我真的很希望将来有机会手中拥有这些法的人，不要很自私，不要放着让它生灰尘，这个是很慈悲啊，很希望的啊一种祝福。那么跟着诉求，如果你们不听，那么你们最好不要请。如果你们听，就是为你们将来的后世子孙下去啊，保留这个法宝，让他们至少也有机会得到这个得闻这个清凉之法。现在人呢，我看都很自私。现在人呢，每一个人都很自私，包括那个居士护法的，为什么呢？他觉得我已经学得很好了，他就不是很护持，不是很尊重新出家的人，其实错误了。你如果学得很好，你更要护法，护这个新出家的人的法。为什么？为你后代子孙留正法。那你现在的供高我慢，让人家都轻慢这个出家人，谁还愿意出家？那你将来你的孩子没有一个精神支柱可学的时候，你就等于断你子孙的一切福报，对不对啊？所以现在世间人，你说他们说哦，我已经学得很了不起了，我每一个都高高在上的时候，就轻慢这些新初学的新学的这些人，其实是错误的，大错误。那你真的有学到法的人，真的用到法、学到法的人，是会越来越柔软，越来越谦虚。为什么？因为知道法一切性空，人家那个法师愿意讲法，是怜悯我们这些众生，乃至怜悯未解脱的众生。既然是空，你用什么来膨胀我很了不起？对不对啊？ 既然是空的，你知道你学了很多法，法是觉悟，觉悟到无常，觉悟一切生灭。既然生灭，你以什么来膨胀你自己？你很了不起。那么越了不起的人，就是越没有学到的人。是不是啊？你看那些很高高在上很了不起那些人，他就是没有学到。他学到什么？他会读几个字，他只会读几个字，好，然后呢浪费光阴。心有没有走过这个法觉的法觉悟的这个路？没有，好，只是用一些文字来做他这个皮啊，人皮面具的这种花式，没有用。所以我很有时候我很尊重啊，跟赞叹有一些啊这个长者啊，一些居士，他们真正有学到的时候啊，他们那种谦虚啊利益人的心，其实在家居士可以很广为利益众生，不过他们对后学还愿意修学法门的人会非常的尊重，因为他们也一定能够观察到，对我们呢要为我们将来生生世世还停留在这个地球上的这些众生，保留他们能够依止的正法。